我儿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欢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。大家平安。上面的引言是我们今天读的箴言第27章第11节，感觉是一个父亲坐下来，面对半懂不懂的孩子，开始又一次的教导。亲爱的听众，如果您还年轻，应该对这个场景不陌生。每次面对重大选择或者事件之前，父母可能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话。说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他说上句，您都能在脑子里接出下句。如果您已经为人父母，这大约更是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做的事情。似乎总是感觉儿女们听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没有记住这个，或者是忘记了那个，所以不由自主的又说一次。所罗门也是如此。我们过去几周在读箴言，现在回头看看，可能会觉得这些不都是重复的唠叨吗？为什么圣经要收集这么多类似的内容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从所罗门到今天，3000多年过去了。无论是衣食住行，或者生活便利，在物质方面，这个社会前进了很多。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似乎完全没有变化，破碎的关系仍然是凄风苦雨，信实的朋友仍然是温暖如春，有痛彻心扉的背叛，也有白头偕老的忠诚。每次翻开箴言，哪怕是类似的教导，我们都能感到神的慈爱，就像一位唠唠叨叨的父亲，在那个周末的下午，在你耳边重复着以前听过几十次的训诫。虽然知道你可能左耳进右耳出，但他仍然在不停地说，只是希望你偶尔回头的时候，能有一次真的听见他的声音，听进去他的声音。今天的开篇是：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要别人夸奖你，不可用口自夸；等外人称赞你，不可用嘴自称。2019年底，一场突然出现、横扫全世界的新冠疫情，一晃就是3年了。当初是否有人夸口3年之内要做到如何如何，要达到什么目标呢？那么今天回头看看，有没有实现呢？这里不是说我们可以糊里糊涂，没有任何计划，而是说不要自夸，应当认真工作，认真计划，然后把结果和荣耀都交给神，把明天放在神的手中。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功，在神眼中不是枉然。耶稣多次用主人和仆人的比喻，要我们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本章第18节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。到了第23节，再次强调说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。第25节到27节，甚至详细到了农民和牧人每天的活动。干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， 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。所罗门荣华的时候，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，银子算不了什么。他自己肯定没有去山上割草，在田里收割，也不可能亲自去挤羊奶。但是感谢从神而来的智慧，箴言里充满了对每个普通人的教导。行业无贵贱，态度有高低。倚靠神的智慧人，必定是恪守本分、勤奋工作的人，也必定蒙神的祝福。父亲的教诲，自然不能少了人际关系的部分。今天的经文点出了两种关系，第一种是第十节提到的不可离弃的关系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，你都不可离弃。你遭难的日子，不要上弟兄的家去，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。这句话也跟中国传统智慧远亲不如近邻完全符合。另一种关系是比较难办，需要避免的关系。第十三节，谁为生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女作保，谁就承担。这句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当初的社会在借贷中为人作保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如果贷款人不能偿还，债务就会落到中保人身上。给别人担保需要非常的谨慎，这是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界限。第十四节乍一看有一点不符合常理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，就算是诅咒他。原文的朋友是邻居这个词，这句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清晨起来其他事情都没有做，就大声给邻居祝福，难免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。中国古话也说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人若是过分热情，超过彼此的界限，反而令人难以接受。真智慧的人是在合适的距离与陌生人保持界限，与朋友赤诚相对。所以第十九节说，水中照脸，彼此相符，人与人心也相对。在所有这些工作和人际关系的背后，其实都是每个人的习惯和性格。第二十节说，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。三千年的人类历史，演员不停地在换，同样的剧本演了一次又一次。最关键的原因是在每个人的心中，无穷无尽的欲望一直没有变。所以第二十二节是一种无奈和讽刺的口气。你虽用锄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。这位睿智的父亲，在看似散乱的训诫和唠叨中，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人生的悲观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只要愿意，就不必再走这条失败的道路。答案就在耶稣身上。这位父亲说，不要为陌生人做担保，但耶稣在认识你我之前，就为所有人献出一切，做了中保。靠着耶稣，我们不仅仅是听箴言的教诲，而且可以行出来。 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我感谢今天的经文，感谢睿智的箴言，让我可以从管住自己的舌头开始，学习努力工作，学习与人相处的智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靠我自己做事必定有局限，也有失败的一天。唯有靠耶稣，我才能活出天父的教导，走在神的命定当中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全能的名，阿门。